三，
以上内容虽然澄清了色张果木金币的生产与分裂活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仍然没有讲清楚当时西藏为什么要生产这种金币。我们在前文《乾隆宝藏》一节中讲过，西藏历史上惯于使用银币，最初使用的是尼泊尔铸造的银币，后来因为尼泊尔铸造的银币大肆掺假，成色太低，与西藏产生矛盾，并最终引发了一场清政府与尼泊尔之间的战争。战争结束后，乾隆皇帝在西藏设立宝藏局，铸造乾隆宝藏银币，由此开启了西藏自行铸造银币的历史。既然西藏一直惯于使用银币，为什么又突然要铸造色张果木金币了呢？实际上，这是有特殊原因的。根据多田等官在《入藏记行》中的记载，西藏当时铸造色张果木金币，与英国的金币流入西藏所进行的经济渗透有关。为了便于后面的论述，这里我们先将多田等官以及他写的《入藏记行》做一简单的介绍。多田等官于1890年出生于日本秋田市的一个僧侣家庭，是日本研究西藏藏传佛教的著名学者。他于1913年从不丹潜入西藏，经13世达赖喇嘛批准后，进入色拉寺习经长达10年之久。学习期间，他为西藏地方政府策划过开征人头税和铸造金币等重大活动。1923年返回日本，1967年去世，享年77岁。生前有其口述牧野文子整理完成《入藏记行》一书，书中详细记载了他旅藏期间的僧侣生涯以及当时藏族人民的生活，保留有很多重要的史料。国内有《中美珠译本》，作为西藏学参考丛书第二集，于1987年内部出版。英国作为老牌的殖民主义者，对西藏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早在1876年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中，英国就乘机列进了一项有关西藏的专条，规定英国人可以探访印度西藏之间的路线。由此，英国开始了对我国领土西藏的侵略。西藏人民于1886至1888年、1903至1904年的两次英勇抗击，打破了英国殖民者的侵略计划。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是因为第二次抗击英国失败，为了不被英国人俘虏而第一次逃离拉萨，北上去了蒙古。1911年，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打击下崩溃，全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北洋军阀把持下频繁更迭的中央政府形同虚设，削弱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于是，英国殖民者乘机又加紧了对我国西藏地区的侵略。当时，因为抗击英国失败而被迫流转外地多年，历经艰辛才又重新回到拉萨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罗桑土登嘉措，在西藏广大僧俗民众抗英激情的感染之下，又萌生了要驱逐英国在西藏的势力的想法。这次 他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铸造发行，同时大量流通于西藏地区的一种被称为铁蜡的金币作为首先驱逐的对象。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什么要选择英国的铁蜡金币作为驱逐的对象呢？铁蜡是偷喇一词的音译名称，因其重量而得名，实际上就是美元 dollar 的另一种译名。铁蜡直径 22.7 毫米，厚 2.2 毫米，正面铸有一个大象的图案，背面铸有币重一铁蜡及含金量 100% 等语。这种金币虽然是在印度铸造的，但随着英国殖民势力对西藏的日益渗透，也大量流通于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认为，这些英国的金币在西藏的大量流通侵犯了西藏的利益，将西藏的财富都给带走了。因此他为了维护西藏的利益，就决定要仿造铁蜡金币的式样，铸造一种西藏的金币，希望用西藏的金币驱逐英国的铁蜡金币，以此维护西藏的币政主权和经济利益。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身边的人都不懂货币发行，于是他就向入藏习经并深得他宠信的日本僧人多田等官请教咨询。当时日本实行的是金本位，使用的也是金币，因此多田等官就将随身携带的一枚日本金币拿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看，作为西藏设计金币时的参考。多田等官因为深得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任，参与了色张果木金币从设计、生产以及停铸的整个决策的过程，这在他的回忆录《入藏记行》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为了便于大家了解当时讨论的情况，引录如下。那是我入藏不久的事情，西藏曾就准备铸造金币一事与我商谈。在此以前，他们的银币是在尼泊尔铸造的，西藏只有银币，当时大部分还实行物物交换。于是我说日本是个金本位的国家，并拿出了剩下的日本金币给他们看。我还把其中的20元的金币给达赖喇嘛看，因为西藏有丰富的金子，所以决定铸造金币，并开始向我询问各种问题。他们先把金子做成圆形，再从两边夹成图案，费了很大的劲儿才铸造出周围的花纹，不过总算铸出了金币。然而事过不久，这些金币在市场上突然消失，这是因为西藏商人把金币带到了印度，印度以高出纯金几倍的价格收买了西藏金币。与贩运羊毛相比，带少量金币到印度是既不需要带行李又可以赚大钱的。西藏政府认为这是英方的毒辣阴谋，是想掠走西藏的黄金，于是停止了金币的铸造，终止了采掘黄金的工作，并且封闭了金矿穴，对于以前开采所余黄金则做成金条保存在布达拉宫内。通过多田等官的技术，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十三世达赖喇嘛完全是为了驱逐英国的铁蜡金币而铸造了色张果木金币，这完全是一种反对英国的爱国行为。